同修，我们上一个礼拜讲第三章四大五蕴，五蕴皆空，讲到第二段第二节讲完，第三节还没有讲，不过主要的纲要我们也说过了，现在接续第三节来讲。所谓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构成我们说赖以依存的无知世界。无知世界，我们身外说依存的，比如说这个地球，自然界全是无知世界。那么另外呢，在佛经里边说，除了无知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有情世界，就是有情识、有情见的一种生命体、生命世界。那么色受想行识，色蕴是构成了生命的肉体，也构成了物质世界所有的一切物质。因为色蕴本身是地水火风四大种四种元素所组成的，而受想行识是组合成我们的精神作用，也就是我们的心心识。我们看讲义三十一页第三节，五蕴中的第二类蕴是我们心里的感觉的组合，第二类就是叫做受，受蕴，受是另拿的意思，是指我人身心器官跟外界接触的感觉，如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六识，六识跟外边的境外境相对的时候，就会有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外境，这个又称为六尘。我们六根跟六经接触而产生了六种认识的作用，就是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跟六根跟外边的六尘接触，产生了认识作用，有了认识就有感受、感觉、感受。这种感受有苦受、乐受、舍受，或者说是一种顺情境的受、微情境的受跟中庸境的受。顺情我们看着很愿意看着，一看就比如说拿眼睛来说，一看就舍不得离开的，这是顺情境。不愿意看的是微情境，那么包括着听的、嗅的、尝的、触摸的，通通一样。你比方说我们喜欢听音乐，美妙的歌声、音乐的声音，但是很讨厌听噪音。如果噪音在我们耳边一直在响的时候，使我们觉得赶快捂住耳朵，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听的、听起来很舒服的，那就是顺着我们的情境，一种顺境。听起来很刺耳的、很讨厌的，当然就是一种有违于我们的情境。那这样就产生了苦的感觉、乐的感觉，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觉。我们上个礼拜好像说过，苦受、乐受大致说是跟我们的感觉器官有关，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觉器官。而第六识的意识呢，是知觉，知道的知，知觉。而前五识只是感觉，感觉它没有认识作用，必须要第六识来帮助它了解内容，
它才有忍识作用。
那么这样互弱，杂质说是一种身体上生理上的感受，而忧气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就是第六识的感受。如果说夫妇感情很好，而太太生病了，或者是先生生病了，这个其中另外没有生病这一位嘛，就觉得忧心忡忡，心里觉得很忧虑。那么假如说是孩子读书成绩很好，大专院考一放榜嘛，考取第一志愿进入国立大学了，一家人很欢喜很高兴，这个就是说为忧愁气受，而跟我们的第六识相应。互弱杂质说跟身体上生理上相应，生病发高烧，或者是被人家拿棒子打了，拿鞭子打了，这种肉体上的痛苦，这个都算是生理上的受苦受。受下边以后的受云下边是叫做相，相云思想的相。我们好像上个礼拜讲过，现在的心理学跟我们的心理分析分为三大部分，一个是知识的知，一个是感情的情，一个是意志的意，即是说为知情意。那么知就是代表这个相，我们不是一直在用这个名词吗？思想，思想，相跟思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叫做思想。我们比如说到街上书店一看啊，中国哲学思想史啊，哲学思想啊，中国教育思想史，对于教育方面也有它的思想。思跟想是连在一起，而想是一种概念作用，它的作用是凡是我们的感觉器官跟外边接触了，它就对它就形成一种概念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圆圆的东西，这样子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茶杯，这个是茶杯，它是以境去想。凡是接触的外境，它就它的相形状啊，一个木字旁那个相啊，就它的相加上一个名称啊，以境去想为性，实是名言为也。凡是看到一个形状，他就要给他加上一个名称，因为看到形状加上名称，我们人才能够沟通感情，才能够彼此的沟通，才能够文化才能够传播延续啊。我们看到马啊，那个是马；看到牛，那个是牛；看到骆驼，不知道骆驼，你看那个马背肿得那么高，那就是不认识骆驼啊。所以说这个是相形说的作用，就是一种概念作用了。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性，色蕴受蕴相蕴性蕴。那么第四类蕴就是称为性蕴，性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造作，造作，也就是我人的一颗杂乱的心，这个心念前一个念头生气，后一个念头紧接着又接上了，此起彼落，这个叫做心性，心性。而我们说话这个语言叫做语性，而我们身体的动作搬运东西也好啊，这个拿着毛笔拿着钢笔写字也好，这个叫做身性，身体的动作就是性。而这些动作都有一种造作的作用，工作的作用。这个性蕴包括的范围很广，如果我们有学过白发明门论的就知道，我们有八十心旺， 就是心有八种主要的作用，还有五十一个相应心说，就是心的次要作用，还有二十四种不相应性，这个要学过白发明门论的才知道，这个地方不再细说。而幸运呢，就是五十一个相应心说里边兼取了受运，兼取了相运，还有四十九个心的作用，再加上二十四个不相应性这种作用，通通都包括在幸运里边。简单的说，所谓幸运，就是我们生活里边的一切幸运。我们生活里边的一切幸运，什么叫做生活？吃饭睡觉是生活，工作休闲是生活，读书是生活，念佛也是生活，反正一天早晚的一切动作、语言、思想，通通叫做生活。也就是说，幸运跟受运跟相运，受运、相运、幸运，也都是由内里边的六根跟外边的六尘接触而产生的意念。说不通的，受想而运不是一直活动，不产生结果；而幸运呢，它是一种一直的活动，这个一直活动到最后能够产生结果。因为幸运就是我们所谓思想，思想叫就又称为思，一个心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心，这个思就是一种思心说。我们不是说凡事三思而行，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心理上的反应，这个思心说他马上做了一种慎虑思，慎虑先来审查一下，然后做出一种决定思，决定这么做了，最后就是动发生思，动发心里面拿定主意了，要这么做了，或者让身体去做，或者让语言去做。啊，我们看就是坐在门口看到一个机车撞到一个小孩子，这个时候我们马上的反应就是说，我要不要去帮他的忙救他？但是我还有紧要的工作要干时间，那不，救人第一，这个时候已经决定了。救人第一决定以后，就马上不至于行动，赶快走过去，跑过去，安慰小孩子，受伤了没有，痛不痛？这个就是动发生思，有思心说做了决定而不至于行动。这个简单的讲了，因为我们前上个礼拜这些都讲过。还有一个第五类的运啊，就是第五类的，就是称为湿运。我们刚才说过，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它是感觉器官，不是知觉，它没有认识作用，它不管看也好，听也好，嗅也好，是一种知觉，是一种显灵。那简单的说，就是说里边不带名称，不能说我看到山了，我看到水了，说出山说出水已经不是眼睛的作用了，是第六识心的作用了。出于刹那，刹那之间说感觉看到的才是一种显灵，才是一种直接的感觉，这个是在其中没有分别心。到了看到东西而又说出名称了，那完全是我们第六识的作用，就是真正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一颗虚妄攀怨这一颗心它的作用。那么这一颗心里它就叫做识，认识的识，识它的作用是了别为一啊，三世也中间啊，了别，了别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了解分别，了解分别。我们一抬头看到墙上挂了一个钟，计时器啊，挂个电钟，一看到哦，那个地方一个电钟了啊，那这个钟 几点了？在人人的细看的啊，七点半、八点，这个就叫做分别了。分针在哪里？妙针在哪里？这个就需要分别了。了解分别就是我们这个心的作用。你认识我吗？认识不认识？当然这也是一个了解分别啊。这个我们这个心识，就是换句话讲，前六识它的作用合并在一起，通通就是一种了解分别的作用。事实上也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跟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发这六种境相接触，这样就会产生出一种认识作用。这个认识作用有六种，就是称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而真正说一切都要靠这个第六意识来做一个综合，给它综合在一起。刚才也在强调嘛，眼耳鼻舌身它只是一个直接的知觉，而是没有经过了解分别的。所以前五识称为感觉，而第六识称为知觉，知道的知，知觉。佛经上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做见闻觉知，看见的见，耳朵听的那个闻，一个闷字里边一个耳朵那个闻，感觉的觉，知道的知。见闻觉知四个字说的就是六种识的作用。眼睛是见，耳朵是闻，听说眼见是实，耳闻是虚。闻这个闻不是拿鼻子来闻的，是耳朵那个闻。眼睛是见，耳朵是闻，鼻舌身这三个呢是感觉的觉，这三种合在一起全是一种感觉的觉。为什么？因为这三种是合中取经。眼睛是离中取经，你眼睛看东西不能够盖在眼睛上，盖在眼睛上看不见了，要保持距离还要有光线。听东西也是要保持距离，你要对到耳朵来说会给鼓膜震破，这个都是离开离中才能够发生作用。而鼻子舌头跟我们这一种接触的一种触觉必须要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作用。过去有一位有人提出来说是舌头是合中取经，我承认才要摆在舌头上啊，我们的手啦身体啦是合中取经，也承认。那个鼻子嘛老远就闻到了，那怎么会是合中取经的？事实上是这样，鼻子是合中取经。我们一进厨房呢，正在炒菜的那个油烟味道就跑到我们的鼻孔里边，接触到我们鼻黏膜。我们说闻到的味道啊，是那个弥漫在油烟里边那种微粒子跟我们的鼻黏膜接触了，我们就闻得到。我们坐在夜晚闻到很臭，一看前面一堆大便，而是那个大便的微粒子散布在空中。我们走进花园闻到花香，是那个花粉在适当距离以内弥漫散布在空中，我们吸进鼻孔跟鼻黏膜接触才有了嗅觉。如果很远的距离没有嗅觉，很香很香的香水装在瓶子里盖子不打开，你怎么样也闻不到，盖子打开以后你才闻得到。为什么？它里面那个香水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它已经是挥发，它有微粒子散布在空中。那个微粒子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而事实上是吸入鼻孔就跟黏膜接触，这个是合在一起取经。所以眼睛是见，耳朵是闻，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跟身体的触觉，这个叫做觉。而最后第六识是知，见闻觉知包括前六识的作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要辨别清楚的，就是前五识是一种知觉，它只是 察觉母以事物的存在，而并不能够辨识这个事物。例如眼睛接触到某一种颜色，眼识感觉到有一种颜色的存在，而是何种颜色是意识中相应的作用。耳根跟声尘接触，耳识只能够听到声音，而辨别声音内容的也是意识的作用。这个前五识任何意识发生作用，与意识同时聚集。耳识也就等于我们等于一个西班牙人，我们不会讲西班牙话，他跟我们讲西班牙话，我们只听到他叽里咕嘟的声音，而完全不辨别其内容。啊，我们拿中国话呀，笑着骂他呀，他还说，他还点点头感谢我们。为什么？大家彼此一样，他要不了解我们的话的内容，我们也不了解他的话的内容。那么要了解的话，就要靠第六识，就要知。知怎么知的？你读过西班牙文，你会。我们认得这个识的作用，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你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可是你要知道以后，要装着不知道也蛮难的。我们不认识西班牙文，拿着西班牙文字的书一无所知。我们认识中文，拿到这中文的书一看，我就知道。我要说是装着我不认识这些字，办不到。那也就等于我们追求智慧，我们愚蠢的时候啊，那就是没有智慧。可是有了智慧以后，要装着愚蠢也蛮难。因为这个说装啊，这个好像什么，就是说不是一般说大智若愚了，大智若愚，智慧很高的人看起来像笨人，那个是能够装的，而是说我们心里面清楚了明白了，再让我们去做那个糊涂事，我们不做。比如说我们知道抢银行是不能够做的，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要再做的话，那不是奇怪了吗？啊，那你说有人说啊，他知道抢银行不应该做，那他照做，那是他没有真正知道。他要真正知道，真正有智慧，他绝不去做坏事。他表面他知道了，他还照去做，那就是他不是真知了。真正知道，他不会心里边，这也就是说，有光的地方没有黑暗了。有光的地方还有黑暗呢，就是光太弱了，微弱的光，很微弱的光嘛，当然仍然有黑暗。如果是很强亮的光，就不会有黑暗了。在小乘佛教的时候，只讲到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那个时候小乘佛教经典里面只是说这样六识身，说六种识，没有说八种识。到了后来发展到大乘佛教，特别是法相宗、唯识宗，在研究探讨以后，佛陀一再强调诸法无我，佛教是强调无我的。因为有了我的执着以后，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认识就得不到公平了，就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了。为什么？有了我的因素在内，有了我的因素在内，我们就对于事情的看法就不平衡了。佛陀说诸法无我，万法里边没有一个我。可是我们为什么人人都执着于自我呢？这些论师大菩萨们探索的结果，哦，我们的心识后面有个潜意识。潜意识是近代的名词啊，在佛经有佛经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名词啊，我们是用的新名词，就是说在我们心识后边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叫做摩那识。摩那识是干什么用的？恒审思量，恒久的恒，审查的审，恒审思量，执着于自我，时时开开，一分钟一秒钟都不放松的在想到我，我们什么时候要忘不掉我？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第七摩那识，名字叫做四量，真正讲这个四量的第七识，几乎就是第六识后面的真正的我。用为什么我的执着，使其执着于自我嘛。可是再往后边探讨，原来第七识后边还有个第八识，阿赖耶识，世间宇宙间万法的种子都出场在第八识里边。我们说什么叫做宇宙人生呢？宇宙人生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讲起来太深奥也太复杂，简单的说，我们的第八识它里边这个第八识不是深造的，也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它也是一种因缘之法，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功能，即大功一词的功，能力的能。这个名字是世亲菩萨最初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识是一种功能，这一种功能不是物质性的，它是一种精神性的，而精神性的这种东西里它能够发生很大的作用，它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能够发生作用。这个功能，功能里又称为种子，就是我们说呀八十天里面的种子，这个种子要是发生作用了，就叫做显性，现在的行为，我们现在又是听的又是讲的又是看的，都是一种现在的行为。在我们的识里边，第八识是由种子变成的，由种子变成第八识，第八识马上再接着变，变出了前七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是第八识生出来的。这八个识，每一个识上面呢又变出两样东西，一个叫做见，看见的见，看见这一见认识的一部分，一个叫做想，目字旁一个眼睛的目，那个想啊，想状的想。见分相分，这个见分就是能够认识的这一个作用，这个相分就是被认识的作用。这个时候有了见分，有了相分，就有了主观跟客观的对立了，这些都是哲学上的名词啊。有了主观跟客观的对立，有了主观跟客观的对立，这个时候才有所谓人生，才有所谓宇宙。我是能够认识的，我的周围这一切是我来认识它的，是被我所认识的，周围的一切叫做什么？环境的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尘六境，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境。六境为什么叫做六尘？因为外边的六种境啊，能够染污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本来是很纯净，因为看到那个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我们就迷糊了，就是被那六尘呐、给我们的心灵污染了，所以那个叫做六种境，也称为六尘。有了第八来也是有变出了相分见分，这个时候啊，有了主观的认识的东西跟客观的被认识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所谓有了我们的宇宙人生。而宇宙人生是无量数的人大家的共业所造成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那我要死了怎么办？我要死了，这个世界是毁灭了的还是仍然存在的？仍然存在，因为这个是那现在来说是五六十亿人的共业所造成的世界，不会因为我一个人死了这个世界就毁灭，这个世界仍然存在。这个房间里面点了10万只电灯泡， 中间细点几个呀，绝不影响它的光亮，并且那这十万个电灯泡就是也不断的，有的亮了，有的灭了，有的亮了，有的灭了。我们在说话之间，也许台湾省里边就死了好几个人，或者是又生出了许多小孩子，那就是这样。那所以说，世界是大家的工业造成的，工业造成的，在我有我的识存在的时候，有我的宇宙人生。市面上老早买一本书，一个西洋哲学家卡吉尔做的吧，我思故我在，我有思想的时候才会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思想了，我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这个跟佛经上面说大意差不多了，有我的识的存在的时候，才有我的宇宙人生，没有我的识，就没有我的宇宙人生了。那我们说到这个第八呢，也是因为这个不敢再往下边讲，真正讲到识的问题，又牵扯到唯识的问题了，太深奥了。所以说在这个小乘佛教讲只讲前六识，那么大乘佛教又加上摩那识跟阿赖耶识。摩那识就是翻译为意，意识的意，但是恐怕跟第六识混淆不清，所以保留它的梵文的名称叫做摩那。而它的作用就是指定阿赖耶识里边那个见分认定，那个就是我，而恒深思量，所以它的差性就是执着于自我而恒深思量。那么阿赖耶识又叫做常识，它是真如复性跟妄心的混合体，也就是复性为无思无明所覆盖，其或造业成为我人生死流转的根本。所谓真如复性，真如复性是宇宙间最高的真理。这个要我深处说的话，中国的许多宗派大家对真如的看法不一样。那印度空宗也好，有宗也好，就是中观学派或者是瑜伽性学派也好，或者是中国的唯识宗也好，对真如看作什么？它是一个静态的安静的静，它是一个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它是客观的，它是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永恒的真理。可是他后来呢，我们中国的有些宗派呢，受到大乘起心论的影响，说是生灭跟不生灭或合而生起万法，那就给真如变成一个是客观的静态的，同时也是主观的动态的，从真如上边生起了宇宙人生。这个是各个宗派理论的不同啊。如来藏缘起也是真正讲佛教里面三个，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了，一个是空中的系统，一个是有中的系统，一个就是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就是华严宗的理论、天台宗的理论、禅宗的理论，也是属于如来藏的缘起了。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性能生万法，自性就是真如，就是说万法是从真如生起。这个不再往下面讲了，因为越讲越多也讲不清楚，我们还是再往下边看啊，第四节，四大五蕴已经照着前面的说过了啊。那么五蕴火合里就构成我们的色身肉体，跟我们的精神作用的心识，而我们执着于这个身心、身体跟精神认定，这个就是真正的我。有了主观的能认识的实体我， 而后就有了客观的说人事的对象，宇宙万有。事实上，五蕴不但构成我们的身心，同时也构成了宇宙万有。这个要加以说明的，就是说啊，色受想行识只是色蕴构成了物质世界，受想行识这四个是精神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动物凡是有心识的动物，通通是由于受想行识构成它的心识。如果照佛经上面讲，人的心识、牛马猪羊的心识，以至于昆虫蚂蚁的心识，大家都有一个第八识，一个蚊子也有第八识，一个蚂蚁也有第八识。不过因为他们堕入这种恶道，他们第八识整个的被那个无明所覆盖，最后只剩下的就是动物基本的本能。为了适宜，为了繁殖，只剩下这两种本能了。而人类是说为万物之灵，高等动物，这个八个识的作用都很强，特别是第六识作用很强烈。那么人就是说，我们说吧，万物之灵住在了宇宙，住在了地球。色蕴造成了我们的肉身，同时一切物质世界通通是色蕴构成的。受想行识是精神，色蕴是物质，受想行三蕴跟识一样都是心理活动。为什么受想行这三个也被列入是客观的说认识的对象呢？因为假定我们画一个表的时候呢，色受想行在佛法里面讲叫做我说，我的下边加一个所以的说，而我是主观的，是主动的，我说是属于我所有的，识是我，色受想行都是属于我的，所以称为我，我说。那么为什么色是物质的，受想行也是精神，为什么列入被认识的对象呢？在大圣阿毗达摩杂记论里边这样说的，问何因蕴为有物，为什么只有五种蕴呢？答曰，为现五种我思，为了现实五种跟我有关的。那么就是说，为先身居我思，先我的身居我思指的是色，受用我思指的是受，言说我思指的是想，造作一切法非法我思指的是行，于此五中前四思是我说思，第五思是我想思，所以之和世间有情，所以时运即之为我，语运即之为我说。我们执着于这个时是我，而给色受想行这四运是属于我说，我所有的或者附属于我的，我说佛经上面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以为眼耳鼻舌是我的，色声香味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么我感觉所以有受的作用，所以我受是我所有的，我给予故想是我所有的，我一直活动，所以性是我所有的， 这四种无力的心力的现象都是由我观察认识它，所以这些叫做我说。而能观察能认识的我，那就是只有一个识。所以识是主观的我，能认识的实体，也就是说第一五蕴最后一蕴识才是主观的能认识的实体。舍受相性这四者都是客观的被认识的对象。在宇宙之间有形形色色无数个我，也有包罗万象的种种现象，但心经何以说五蕴皆空呢？所谓形形色色无数个我，就是指着社会上无数的人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我嘛，每一个人都是我，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来开展这个世界。假定说一个人过分的野心太大，自我膨胀，老师讲这蔡文是容纳不下他，蔡文也容纳不下他，他能够膨胀的更，因为人的心量之大呀，是遍及整个宇宙的。所以宇宙间有形形色色无数个我，也包罗万有的各种现象。但心经为什么说五蕴皆空呢？因为五蕴是因缘所生法，佛经上说凡是因缘所生之法，究竟没有实体，故谓之空。什么是因缘所生法？我们下一节再解释。这个地方单说五蕴，单说五蕴嘛，不过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组合。人是什么呢？人就是五蕴祸合的一个假名，即是舍受相等，也是中言祸合的假名。即是假名，自然没有实体。我们说我们说的我，八大人觉经上面不是说吗？第一觉知世间无常，觉国土为尘，四大苦空，无蕴无我。因为我们常常说我是五蕴组合而成，有这五种材料组合成一个我。可是五蕴有分离的时候了，五蕴分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心识离开身体，那剩下的这个肉体，剩下这个肉体，那是说就是一种化学，就是化学元素了，就是化学成分了，到最后腐烂，到最后终归于黄土。这些化学要这个肉体的化学成分是永远不消灭的，只是变一个形态嘛，它再变一个形态。我们说这一杯水，一下水泼在地上了，水消失了没有？消失。宇宙间的能量是不消失的，水泼在地下的它自然会蒸发到空中去嘛，到空中去水的微粒子仍然存在了，只是变一个形态而已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我是个假名啊，这个我像什么一样呢？我们说军队，什么叫做军队呢？许多穿着制服或者带着武器的兵一集合，就是军队嘛。军队是个假名了，没有实体了。一声集合，大家背着枪，整整齐一站一大片，哦，这个就是军队。解散，哗，大家从头散了，散了，你上哪里还再去找军队呢？没有军队了。我们说树林，那是许多树集合的种在一起呀、啊。哦，你看一大片树林，一大片树林。要是只有一棵树种在那里，我们能够说是树林吗？不能够说是树林。啊，你说树林，我们跟那树砍掉了，那树都没有了，从哪里来的林呢？我们说人是五蕴祸合，到了我们的识离开身体了，从哪里还有五蕴呢？只剩下一个色蕴了，只剩下一个臭皮囊，肉体，只剩下一个肉体。那么因此我们执着于这一个肉体，
就是我，那个是一种虚妄，是一种妄想了。譬如我们说树林，说君子，树林是因为种树在命，发取了树就没有了林。军队是因为集合重兵而待命，遣散了兵，自然也没有罪。乌云是舍手相赠，祝贺而忧。到了死打分离，譬如人死了，舍上消失，何来的乌云呢？因此，大庄严经上边就对着乌云的虚幻不实是这么说的啊，这是经文上的句子。舍如举摸，手如水泡，香如扬烟，形如芭蕉，实如幻丝，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了。我们如果在社会上面争名夺利的话呢，所以这个虚幻不实这些事啊，我们不能够接受。可是慢慢了解佛法以后啊，真是觉得一切都是虚幻不实了。整个一个官场政府组织啊，看起来十分认真，其实就像坐马灯一样的，三年一过呀，那个几乎三年前死，三年前那一批人被你忘得干干净净的，记不得了。上一任的台湾省主席是在你的江半天，上上任的你说忘了、啊、中华民国到现在有几个总统你答不出来，一切都过去了。像这么伟大的人我们都忘记了，又何况其他呢？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了。可是我们人呢，就喜欢追求虚幻不实的，而不喜欢真实的啊。我们喜欢看烟火，几万人站在河堤上，一放啊满空中那么光亮，喂，刹那之间三秒钟过后一切归于无有，完全没有了。